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你的家有青少年的孩子吗？您了解青少年确实的需要吗？研究青少年的专家指出，青少年有三项确切的需要。第一是符合他们需要及兴趣的活动。第二是安定、安全与爱的环境。第三就是与成人建立真实而亲密的关系。以上的三项需要是否符合你的家或者是教会青少年的需要呢？为赋新词强说愁，少年维特的烦恼，常常是用来形容青少年心理情绪的状态。如何解读青少年的情绪呢？如何帮助他们适当的表达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是今天李老师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以下我们就进行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呢，谈到青少年的情绪发展与辅导。我们如果想要知道青少年的情绪是什么，在那之前呢，其实我们需要先知道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常常越能够收听自己的情绪，察觉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们就越能够对情绪是敏锐的。当我们对情绪越能够是敏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对从对方的反应、对方的口气，好，甚至对方的表情，你就能够察觉到他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年轻人不一定会跟我们说他们心里的话，但是我们从跟他的对话过程，好，你看到他的反应，看到他的表情，甚至听到他的语调，你大概就可以察觉到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心理是什么状态。好，这些东西都是会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了解年轻人。那上一次呢提到说，其实情绪有一些特性啊，譬如情绪是没有好坏对错的，就是包括害怕情绪、讨厌的情绪、生气的情绪，好，或者是呢厌恶的情绪，这些感觉好像都是不对的情绪。我们通常会有一个价值判断，就觉得啊，这些情绪不好，这些情绪不对，我不应该出来这些情绪，好，或者是我如果害怕，我如果想哭，这样的情绪会让人觉得我懦弱。好，这些其实并不是不好的，其实情绪它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好，它只有什么正向跟负向，好，还有它有强度之分。像刚刚提到这些情绪呢，比较是负向的情绪，但都是人的情绪，而且情绪很多时候呢是主观的，其实它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才会明白它的状态。就像是呢，有的时候像一个年轻人跟你说，我长了青春痘，我觉得很烦，甚至呢我觉得我今天不想去上学了，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看我，这个世界非常的不美好，而且今天呢外面就算是出太阳，可是我觉得因为我长了一颗青春痘，所以我觉得我的心里都在下雨。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些东西，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呢可能就会觉得说，拜托，就是那么一点小事，就一颗痘痘，诶，有那么夸张吗？好，或者是有那么严重吗？好，你还是赶快去上学吧。好，我们可能会是这样反应，但是我们说他的情绪，其实他可能在这个刚刚的过程当中，他表达的是他觉得很无奈，他觉得不知所措，他觉得非常的困扰，他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当他看到人的眼光，所以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心里的那个情绪， 好的感受。那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他可能里面他可能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些，他觉得有压力，好，或者是他可能已经很明白告诉你说，妈，我觉得我今天要去学校，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我长了青春痘，同学会笑我。好，那可能你会说，哎，没有那么夸张，你就是去上学把它遮起来就好了。但是他知道那个同学会笑他，或是他很有压力的那些压力，我们需要去承认那些压力，因为他是当事人，他觉得很有压力就是压力，好，而不是我们会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件小事，有什么好压力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好，那情绪呢，它的表达方式也是需要学习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没有学习的时候，可能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是会让人觉得受伤的，或者是呢我们会忽然怒气，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真实，我们就把心里很多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可是呢可能给对方的是造成更大的压力，或是很多的伤害，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们就压在心里，就压在心里是变成是自己的伤害，好，或者是呢造成自己甚至情绪身体上面生理上面都有一些很不好的反应出现。李老师很鼓励我们真的是跟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观察他们的情绪，教导他们，想要他们学习真理，学习正道。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很需要跟他们一起来成长，好，一起来学习情绪。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也更多认识这些年轻人，这些孩子们的情绪。其实透过圣经呢，你也会看见耶稣有很多的情绪。好，不管是耶稣哭了，或是耶稣遇见那些大麻风的人的时候，耶稣很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好，感受到他们里面的羞愧，感受到他们里面的自责，感受到他们里面的孤单，好，甚至感受到里面的害怕，好，害怕被大家笑，好，感受到他们里面那个渴望，极度的很想要渴望得医治。当耶稣感受到这么多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我肯，而且伸出手来去摸对方，摸那大麻风的病人。我们就看见当耶稣也能够理解人的情绪，所以他做了回应，是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关心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认识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跟着年轻人一起来认识情绪，一起来学习情绪的控制，好，学习情绪的表达。刚刚提到情绪并没有好坏之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基本的情绪里面啊，在神的心里，其实在神的原意都是好的。好，例如呢开心愉悦的情绪，那我们当然都会说，哦，这是当然是好的啊，哦，就是让人觉得很开心啊，很释放啊。好，那如果是愤怒跟生气的情绪呢，这个也是基本情绪当中的。其实基本情绪有六种，包含了愤怒、生气、悲伤、厌恶、羞耻、恐惧，好，或者是惊讶、兴奋，好，或者是愉悦，好，开心愉悦。好，你就知道说这六种情绪里面呢有正向的，有负向的，但其实它每一种情绪呢都有很大的作用跟功能，齁，所以并不是好像听到哇生气的情绪啊，羞耻厌恶的情绪啊，好，悲伤的情绪就觉得这些情绪很不好。好，譬如说愉快喜悦的这些情绪当中，当然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感觉到很释放啊，很开心啊。好，那当我们感觉到恐惧的情绪呢，好，这恐惧的情绪是要让我们怎样，因为恐惧，因为害怕，所以我们会避免怎样，避免自己去犯罪，甚至呢会给我们羞耻跟厌恶的情绪，也是让我们在进入黑暗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羞耻甚至厌恶那些黑暗的事情，以至于让我们回头转回，不再去做那些罪恶，好，不再去做那些黑暗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羞耻心、羞耻感，或是厌恶感，对这些东西的厌恶，甚至会对这些黑暗的部分呢感到生气。好，那生气呢，有的时候也是在提醒自己的极限。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会感觉到生气，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们生气，什么样的人会让我们生气，那这些都是在给自己的一个保护跟提醒，所以其实这些情绪都是一个保护的作用。包括悲伤的情绪，其实也是在这个悲伤当中让我们去感受到，原来我受伤了，好，原来受到伤害了，我需要得医治。好，所以就看到说，其实这些情绪呢，神给人这些基本的情绪是让人得到保护，让人觉得喜悦，好，让人包括惊讶、兴奋，这样子的情绪呢是让人觉得有活力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六种基本情绪在这当中呢，其实是会 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很开心的，然后去迎接每一个部分哈。你如果在网络上，不管是百度啊，或是 Google 啊，你只要查情绪词汇或是情绪表，你会发现，可能通常跑出来的搜寻结果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那你可能打开任何一个答案，你就会发现那上面甚至有100种情绪、200种情绪哈。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的情绪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我们的词汇啊并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很精准的讲出那些情绪的用字，觉得舒服，觉得不舒服，啊，觉得开心，觉得不开心，哦，觉得今天的心情不美丽，好，那到底是不美丽意味着什么呢？好，可能你当中有悲哀，好，悲伤，有恐惧，好，有愤怒，有很多种可能性。所以一个婴儿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他可能很急的时候他会哭，他想要的东西拿不到的时候他会哭，好，他饿的时候他会哭，尿尿了需要换尿布的时候他会哭。你就会发现这些基本的情绪他因为不会表达，所以他可能会就是哭。但是到了孩子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跟妈妈说，妈妈我不舒服，好吗？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不舒服什么，所以可能我们需要问很多的问题，慢慢感受到，哦，孩子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同样的，今天青少年呢，他可能有很多很丰富的情绪，但是呢他也讲不太出来，他可能只会跟你说他很烦，好，甚至他可能就是完全都不讲，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面，好，或者是呢他在考试的时候，他在面对考试，他压力非常非常大，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情绪，他可能只会跟你说很烦，或是我好担心啊，好，可是那个担心后面意味了很多种情绪。如果各位能够上 Google 或是百度去搜寻情绪词汇表，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种情绪，像很觉得很寒心啊，或者是绝望啊，沉痛啊，好，或者是觉得很失落啊，好，很尴尬、啊、困扰，好，内疚，好，或者是开心的情绪，包括很得意啊，很开心、很舒畅啊，很释放啊，好，很感激啊，然后或者是很满足啊，哇，我觉得很舒服啊，很期待啊，觉得很好奇啊，很窝心啊，好，像很虐心啊，这些其实都是情绪。所以当我们如果可以越多的透过这些情绪词汇问自己，现在我的情绪是哪一个，好，然后呢也透过这些情绪词汇，你可以更精准的抓出孩子的情绪，他讲不出来的，当你精准的抓到他的情绪，当你能够讲出他的心理的感受的时候，他会有很深的同理，好，很深的觉得被了解的感觉。理解情绪啊是很重要的齁。而且我们如果能够去辨识情绪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齁。一个孩子呢，从婴儿到青少年呢，他们的对情绪的反应啊，情绪的发展其实是不一样的。好，其实从出生到两岁呢，大概内部的情绪跟外部的事物是不可分离的，好，这我刚刚已经举例过。那其实到了11岁的青少年呢，其实慢慢情绪是可以越来越自主了哈，就是可能就会越来越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想法，面对事情上面呢，跟造成的人事物的状态，造成自己的情绪呢，其实也越来越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部分哈。就同样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有听过少年不是愁滋味齁，或是少年维特的烦恼，你就会发现说，诶，他们碰到很多的，因为这个认知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些两极化的认知，或者是这些很还在发展的这个额叶的状况，所以带来的是什么，烦恼会很多齁，或者是烦恼的增值期齁。青少年的情绪特征呢，最大的两个现象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会有两极性的波动，好，就是就像是他们的认知一样，会有两极化的判断，好，不是黑就是白，所以同样呢，他们的情绪上面呢，因为额叶的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可是杏仁核已经完全成熟的部分，所以呢，虽然他的自控力已经提高了齁，但是呢，由于身体学经历，然后学历心理都还没有成熟，所以情绪表态常常会有两极化的反应，要么就是可能跟你讲一讲，讲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可是一想到明天的考试，哇，整个人又进到很忧郁里面。好，或者是呢，跟妈妈爸爸在讲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可是因为可能你的一个眉头，他可能就立刻情绪就爆了。好，那这些都是他非常非常快速，然后两极化的一个反应齁。但是呢，青少年的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掩饰性，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也会知道，他不希望影响到大家，他也会希望他的情绪不要影响到大家， 他也知道如果忽然就爆掉，或者是忽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就忽然非常忧郁，其实呢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带来的后果可能不会太好。所以呢他会根据会因为特有的条件规范或者是一些目标，情绪上的表达上面啊，就是会形成外部表情跟内部的想法感受会不一样。所谓的掩饰性就是很不一致啊，可能他心里呢已经，其实他心里对你就是非常的伤心齁，然后因为你的话已经伤害到他，可是他还要笑笑跟你说啊没事啦，其实我都还好。嗯，或者是其实他已经觉得他已经很受伤，可是他没有办法去讲出来很受伤这个部分。啊，你会听一下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不是只有青少年齁，其实很多成年人也是会这种状况。其实是真的齁，因为嗯，如果当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的这样的情绪发展呢，我们并没有进到一个很好的，没有学习一个很好的发表表达的一个反应方式齁，那我们可能就会一样衍生这样的情绪下去，或者是呢在当中哦，可能你慢慢你会比较能够懂得我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可是可能会造成的是自己很多的思想或是信念上面觉得并没有那么合适，可能在大家面前看起来都很正常，可是呢其实自己心里呢就会觉得我很多的对老板的不满啊，或者是其实我明明就很生气啊，就会觉得很挫败啊，这些情绪呢我不敢表达出来，然后呢我可能在表面上都笑笑的，然后都很开心，然后呢甚至会觉得说啊那个大家都很一片和气这样子啊，很开心的样子，可是呢你自己久了以后可能也会觉得自己蛮虚假的，好，甚至会觉得说啊这个你的信念可能就慢慢觉得其实也不是只有我啊，大家都这样子啊，好，这个世界本来就很虚假，你就会发现说这样子的情绪其实到最后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信念的一个部分齁。我们需要帮助年轻人怎么样在一个两极的波动当中呢，或者是一个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样能够去用合适的态度表达出来，好，或者是呢怎么样平衡自己的心理状态跟我的外部的表情的情绪的表达，好，在这些部分呢能够更真实，好，这是我们要去帮助年轻人的齁。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好，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青少年的情绪啊，就是有两极化的波动跟掩饰性哈，所以我们要怎么帮助年轻人呢？其实先从我们的口吻啊，可能就会感觉到很不一样。同样一句话，你可能因着不同的情绪带出来的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需要注意，当我们在跟青少年的对话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口气，青少年在这个时候是特别敏感的齁。所以呢他会很容易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像你在做什么，好，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句齁。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口吻，就会带出不同的效果。好，我在这边可能示范一下。比如说诶，你在做什么啊？你在做什么啊？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啊？你在做什么？刚刚李老师示范了四种口吻齁，就是同样是你在做什么，可是呢听到的人的感受就会很不一样，会觉得你是在被质问，还是是一种亲切的问候，好，还是呢是一种责骂，好，其实都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不一样。所以呢当我们在说我们要来帮助年轻人的情绪引导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第一个很重要是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自己的情绪的口吻。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跟他讲什么，不过就是在问他你在做什么啊。可是常常其实我们的情绪啊已经也透过这些没有什么的话而表达出来了，就是可能比如你看到孩子明明该去念书了，或者该去洗澡了，好，就他一直在打电动，他一直在打手游，其实你可能已经心里是觉得已经忍无可忍，好，或者是觉得已经够了，好，或者是觉得很受不了，好，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忍住我们的情绪哦，然后好好的跟他说诶，你在做什么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几点了？你要不要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已经 其实已经爆掉哈，或者是我们已经忍不住了，所以我们而且觉得孩子真是怎么那么不听话呢？怎么那么不会自我控制时间呢？我们可能已经心里会有这些念头出现，所以当我们在跟他说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这种你在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时候呢？好，就开始骂人了。好，那当然得到的回应就不会太好，因为年轻人也会觉得他莫名其妙被骂，然后他会觉得你不会好好说吗？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年轻人跟家长跟上一代呢就会开始有一些冲突出现，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更多的有效的处理齁。那当然呢他有一些其他的没有效的情绪的引导方式，我想我也先有一些的说明齁。譬如说否定情绪，就是像有些难过啊或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哭啊，那你就会说啊不要哭了啦，啊这些难不用难过啦，你这样哭也没有用啊，事情就是要先解决啦，不用一直哭啊，好，或者啊不要太伤心难过啦，啊不要沮丧啊，也没那么严重好不好，不用害怕，不用那么担心齁。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都会让青少年觉得他不被理解，好，或者是觉得不被在乎，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更生气，他就会觉得我不能哭一下吗？或者他反而觉得你觉得不严重，那我觉得很严重啊，好，可能就会有一种反而会造成他的生气齁。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没有效的情绪引导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忽略的情绪。好，忽略情绪就干脆直接想说，好，那我父母我也控制我的情绪，好，那我直接跟你讲道理就好了。好，比如说当他可能在哭啊，或者是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啊，好，或者是很担心明天考试要考试，他书还没读完啊，他非常着急啊，好，那你可能就直接跟他说，你可能当作个人好像没看到他的着急啊，就直接开始讲说，那我们来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啊，那我们来直接这样做好了，或者是我直接帮你复习好了，我们跟你讨论一下怎么样定计划比较快，好，然后呢那个你先赶快去睡觉，我明天早上6点把你叫起来，听起来是在解决问题，好，解决他的困扰，但是呢几乎是完全的忽略他的情绪齁。或许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关心，好，爸爸看你这么着急，好，或者是我感受到你现在很有压力啊，那这样好不好，你我明天早上6点叫你，那你早一点起来读书，好，你现在先去睡觉也会比较有好精神。你会发现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他接收到的不会是一个哦，好像情绪就忽略，久了他会有一种观念，就是解决问题最重要，先解决再说，不要处理情绪，情绪只是好像没有帮助的。但我们真的要说，我们在跟人的关系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情绪的部分，我们先处理情绪，在跟青少年沟通，你先处理情绪，他的情绪好了，他可能后面的事情已经好了一半，好，他甚至自己开始，他的头脑也不会被他的情绪塞住，他可以开始他自己会去解决，会去知道要怎么办。甚至如果我们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忽略情绪的人，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察觉的，然后呢我们也要看重我们自己的情绪。那第三种无效的情绪处理引导方式呢是什么，就是处罚的情绪。好，譬如说你再生气我就要生气咯，你怎么一直这样生气啊，到底会不会情绪管理啊，好，或者是你怎么一直这样忧心呢，你这样忧心有用吗，一直这样担心有用吗，担心是没有用的。好，那你这样你再这样下去呢，哦，你这样书可能会读不好，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好，这只会造成他情绪更糟，因为他会感受到好像被情绪勒索，哦，所以呢他为了要顾及到你的情绪，所以他不能生气，或是他为了要顾及到你的情绪，所以呢他不能够难过，反而是会造成更不好的一些情绪的引导方式齁。那怎么样是有效的引导方式呢，很重要就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好，就是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接纳他的情绪。好，因为情绪是真实的存在齁，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感受，所以呢其实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去接住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他觉得有安全感。青少年现在情绪是非常变动非常大的，两极性的波动，而且又很敏感，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急速的下降。可是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一个好像让他真的感觉到被接住的时候呢，其实同样他真的感觉到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他，而且呢是很有安全感。好，同理感受的部分，那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然后感受到他的现在他的整个状态，让他觉得他是被接纳的，而且他有被你看见，他能够知道你是理解他的。 怎么样能够同理感受呢？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去鼓励他去说出他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先问一下他到底刚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我们就很温和的问，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只是看着他一直皱眉头，好，或者是呢，可能他的这些表达都让你觉得他可能一回来他就摔东西啊，摔书包啊，门关得很大声啊，好，你可能觉得你知道他今天有一些状况，可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也知道他其实有一定有情绪，可是你不知道他怎么了。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先去问问看，那如果孩子会说啊，你不要管那么多啦，不想讲，好，那我们就尊重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再去问。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平常关系就有建立起来，或者是呢，你让他觉得你是可以理解他的人，你可能是很和平的心平气和的问他说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好，鼓励他去对事情做表达。那他表达之后呢，那当然你可以表达你的理解哈。怎么样叫做表达你的理解呢？就是你能够去把他讲的事情再次的描述出来，而且呢能够说出对方的感受。比如说他其实发生的事情呢，就是他觉得班上同学都在讲他坏话啊，在网络上面讲他坏话，他看到有同学在群组里面啊就在那边调侃他，他害他其他同学都误会他，他觉得非常的生气，这样就是他可能里面他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发现了同学的言语上面他其实受伤了，然后他觉得好像同学都误会他。他可能跟你讲的事情的描述，他可能没有跟你讲情绪，你可以让他知道的是哦，所以你是意思是说班上同学在网络上说你的坏话，然后造成误会，让你觉得很委屈很无力咯，也让你觉得很生气，这样是吗？好，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情绪的感受的话语更多的说出来，这个就是一种同理感受的表达方式齁。青少年的心是很敏感的，也是很敏锐的，更需要我们更多的理解，在理解中呢能够更多的去让他们感受到爱。黄文仁博士说呢，倾听就是爱。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学习倾听，当我们能够了解，而且当我们能够说出他们心里的感受，那相信青少年会觉得很不一样，而且他们会觉得我真的有人理解我，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分享之后呢，更多的带他们到神的面前。好，然后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最能够理解他们的就是上帝。我们在下一堂课呢，我们就更多的来分享我们要怎么样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同理表达感受。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一块来听天韵合唱团的诗歌请听。
当你仰望晴空，朵朵的白云，可曾看它悠悠轻盈？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可曾看它眨眨眼睛？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有安宁，请你倾听狂野的心也渴望平静，请你倾听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
爱就是倾听，让我们倾听青少年情绪的背后真实的声音，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当你捕捉草上穿越的蜻蜓，可曾听它声音？当你追逐天间萤火虫的声音，可曾听它诉说心情？